好消息卫星电视台。
马大福音二十六章，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第六节我们一直看到第十六节。马大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一起读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广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却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段故事是很有名的故事，记得耶稣在伯大尼在西门家里头坐席，玛利亚来拿了一瓶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在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同时记载在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上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中间，十二章里头提到玛利亚膏的时候膏在耶稣的脚上，而且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啊，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问题，玛利亚为什么用香膏膏主？门徒又为什么说是浪费？耶稣又为什么站出来为玛利亚说话？为什么玛利亚为什么用香膏膏主？你需要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发生什么故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发生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于是就有第十二章玛利亚拿着香膏来膏主。换句话说，玛利亚为什么用香膏膏主？他为什么会跪在耶稣面前哭？为什么拿这瓶香膏来抹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心里头玛利亚感恩嘛，自己兄弟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对玛利亚来讲，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感恩到一个地步，快乐到一个地步，他会跪在耶稣的面前，很正常嘛。自己弟弟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不跪在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把香膏通通膏在耶稣的身上。好，他不知道他在那里哭不是一个伤痛的哭，他在那里哭是一个感恩的哭，他在那里哭是一个感恩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玛利亚为什么做这个事？因为里头有感恩。玛利亚为什么做这事？因为感恩衍生出来那一份对耶稣的爱。在这个爱的里头，他就觉得要把最贵重的香膏拿来膏在耶稣的身上。这个香膏值多少钱？约翰福音十二章说这个香膏值30两银子。约翰福音十二章说这个香膏值30两的银子，据说是他们犹太人的女人预备着结婚的时候做嫁妆用的。因为这对他像现在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买化妆很方便，那个时候的社会很贫穷啊，在农业社会中间有这么一瓶香膏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有这么瓶香膏很不得了的事情。玛利亚把这瓶香膏通通用在耶稣的身上，但是门徒却认为这是浪费。为什么？因为是30两银子，因为这个香膏可以分很多次用，对不对？干嘛一次把它用完？所以是浪费。如同你有一瓶 SK2 你用几次？你告诉我用几次？一条口红你用几次？ Max Factor 这个是弥斯佛陀的口红你用几次？一次涂完满脸涂得跟关公一样， 不会吗？你慢慢的涂嘛，你慢慢的涂嘛，一次涂一点点嘛，一次如果有小朋友拿着，你女儿拿着，在她脸上涂，涂了一个血盆大口，你一定会说浪费，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这浪费。所以门徒在那一个反应是，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浪费。你注意哈，玛利亚为什么不觉得浪费？门徒为什么觉得浪费？分别在什么地方？哎，分别在哪里？怎么不会回答？拜托你们到底哪个教会啊？分别在什么地方？有爱跟没有爱，有爱就不计算，没有爱就会斤斤计较，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人的恶是加上去的，人的恶这几个字是加上去的，原文没有这几个字。好，所以中文圣经会点点点点点在边上，表示根本没有这几个字。爱什么？爱是不计算，爱是完全不计算任何的代价。如同你爱一个人，你就不计算任何的代价。所以如果是我自己的儿女，你看我倾家荡产的帮助他，如果是别人，我用100块钱我都斤斤计较，这100块钱到底要不要用，要不要给他。但是如果是我的儿女，大概不止100块，1000块、10000块，倾家荡产我都帮他。为什么？因为在我里头有什么？里头有爱。所以有个小朋友帮妈妈做事，到了周末的时候就写张条子给妈妈，他说礼拜一我帮你买酱油，跑腿费5块钱，礼拜二帮你洗碗，洗碗的钱多少钱，礼拜三多少钱，礼拜四多少钱，礼拜五多少钱，所以这个礼拜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事，请你给我200块钱。妈妈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滑稽，妈妈就拿200块钱给他，然后也写一张条子，你出生的时候接生费8万块，然后呢你每一个礼拜一听奶粉400块，然后你一年吃了50天的奶粉，这是多少钱呢？这是2万块。然后你吃了3年的奶粉，这是多少钱？这是6万块。然后你的麦粉是多少钱？你的尿布是多少钱？你的衣服多少钱？你上学多少钱？你学小提琴多少钱？你上英文班多少钱？你所有的东西统统加起来，到现在你10岁了，我花了100万。所以呢，因为爱的缘故，一毛钱都不算。妈妈爱你，所以这100万通通是妈妈的。你看没有，在爱里头就不计算，你们爱里头没有计算。你如果爱上帝，你也不会计算。人不爱上帝，就在那里斤斤计较。人如果爱上帝，你在金钱上你不会去计较。人如果爱上帝，时间上你不会去计较。人如果爱上帝，代价上你不会去计较。所以连玛利亚号，你看哈，他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哭湿了耶稣的脚，就拿头发去擦，他身上没有抹布，没有手帕，就拿头发去擦。哎，样子难看不难看？你告诉我难看不难看？姐妹啊，你会不会用你的头发去擦你丈夫的脚？你一定不会，开玩笑，香港脚，还用我的头发去擦你的脚，绝对不干这件事。怎么可以去擦你的脚？那个脚上面香港脚不可以，绝对不擦你的脚，是不是？哎，你不会用你的头发去擦，而且在众人面前大庭广众，一堆的人在那里看，趴下来跪下来用头发去擦人家的脚，真难看。在爱里头什么难看都不管，因为在爱的里头，所以什么难看都不管，谁议论都不管。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跟你说什么代价我们都肯付。今天你在上帝面前会斤斤计较啊，表示爱不够，表示我们里头的爱不够，所以我们在那里算过来算过去，那个算盘打来打去，然后想应当怎么样办。有时有个小孩，妈妈跟他讲，拿了10块钱，说这10块钱主日学的时候奉献，另外10块钱给你去买糖。那么小朋友拿着2个10块钱就很高兴的到教堂去，到了门口不小心摔一跤，然后那个10块钱就滚到阴沟里头去了，找不到，只剩下10块钱。他说：“上帝，对不起啊，你的10块钱掉到阴沟去了。”对不起，你的10块钱，那这种这是里头舍不得嘛？为什么舍不得？因为爱不够，所以就舍不得。好，如果你里头有爱，你会发现做每样事情对上帝你都是欢喜快乐的。读圣经，哎，问一下，上个礼拜读完圣经没有？应当读到利未记第6章，读完了没有？已经有人手把举起来了，读完的摇摇手，读完的摇摇手，读完的楼上楼下摇摇手，哎，给这些人欢呼一下，给他们掌声欢呼一下。给那些没有摇手的更强烈的掌声鼓励一下，下个礼拜要把它读完。 下个礼拜你要去读，不要在那个地方永远不读完哦，你见上帝的面会很亏欠，见上帝的面你会发现找阿莫斯书你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你会非常的亏欠，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了，你读神的话你会觉得这样好享受，因为里头这样里头有爱，而里头有爱。我记得跟我师母交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 email 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时候电话也很贵啊，所以那个时候每天都写信。那我每一天在那边等，中午的时候邮差送信，我一直等一直等，等到邮差送信来，吃完饭以后等到那拿到那封信，读完了以后把那个信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去睡午觉。可是如果是别人写给我的，我才不会这么在乎呢，因为有爱所以我就在乎，因为有爱你会在乎神的话，因为有爱你会喜欢跟上帝说话。祷告根本不是一个重担，祷告是极大的享受。有跟我说爱的人在一起分享，服侍他是我的享受，有服侍上帝的机会你会抢着来做，为什么？因为那是出于爱，所以你就会抢着来做。如果能够服侍他那是很快乐的。对不起，还是讲三十年前的故事，跟师母结婚之前的故事。哇，那个时候因为突然间发现有个美女在那里，师母真的很漂亮，只是现在比较老了一点，但是还是老人中很漂亮的。真的，你去看她以前，哇，只是没有出来选世界小姐，要不然她一定是冠军。OK， 好了，你知道我就是想过啊，为了要讨她的喜欢，我就那个时候她骑一辆小摩托车，好，骑一辆小摩托车，我就去偷偷把她摩托车给她洗干净。你看到没有？因为爱他，他没有叫我洗，我都把他洗干净。结果发现也有别人洗他的摩托车，我就很生气。我就很生气，怎么可以有别人也来抢着洗他的摩托车？你看到没有？你都有爱，你就很甘心做所有的事情。在教会中间，你会很甘心做所有的事情，因为里头有爱，因为里头有爱。好了。那门徒在那边说什么呢？门徒说为什么怎么样这样的浪费，说这个话是因为怎么样里头没有爱。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很属灵，那句话说什么呢？哎，那句话说什么？门徒说什么？门徒说为什么怎么样不把这个东西卖了以后拿钱去做什么周济什么穷人。他说为什么不去周济穷人？哎，这话说的冠冕堂皇，是不是？这话说的让你觉得说哇很有道理啊。我记得以前我读的时候就觉得有道理啊，三十两个银子拿去周济穷人多好，干嘛要一次全部用在耶稣的身上呢？要用的话少用一点嘛，干嘛用这么多呢？而且干嘛用真拿达香膏呢？香膏就好了。这里面有写真拿达哈，这个约翰福音上面写，啊，这真拿达香膏，而且把整个玉瓶都打破了，真的很浪费呢，应当拿来周济穷人呢。但是我告诉你哈，后来我年纪渐渐大，又做了传道人，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我越大我就越诡诈，年纪越大人就越诡诈。然后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一样事情。我才不相信这些人会把这个钱拿去周济穷人。我举例说明了，我这么说，你看哈，如果说玛利亚拿着三十两银子来说，耶稣啊，这给你的门徒加菜，你猜门徒会说什么？门徒会说浪费，会不会？你告诉我会不会？浪费，会不会？不会。门徒会说什么？感谢上帝，玛利亚好爱主哦，感谢上帝。告诉你，人就是这样。如果玛利亚拿着三十两银子说，耶稣啊，给你门徒啊，每个人到浮华啊去吃一顿buffet，你猜门徒会不会说拿钱去周济穷人？会不会？绝对不会。门徒会说感谢上帝，享浮华的buffet享了好久了，想了巴菲想了好久了，门徒绝对不会的。你知道为什么知道他不会？读到下面你就知道，犹大把耶稣卖了多少钱？看到圣经很幽默，圣灵很幽默，就把这个故事接在玛利亚的故事下头。 玛利亚把三十两的银子统统用在耶稣的身上，犹大为三十块钱把耶稣就卖掉，而且钱先收了，你注意哦，还没有卖耶稣，钱先收了，钱就先把它收掉了。所以说他们会去拿三十两的银子周济穷人，骗谁呀？不要乱骗人了。我告诉你一样事情，人常常用非常漂亮的话去遮盖里头非常丑陋的动机，用非常属灵的话去遮盖里头那种弯曲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社会里头充满这种事情，包含在教会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包含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有这样的事情。你看吧，现在的政治人物，你看这些议员啊、立法委员啊，他们在一场执行的东西都是冠冕堂皇的，但背后都有见不得人的一些的东勾当在那边，是不是？他都用非常漂亮的理由把你框死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到后边去做那个最污秽见不得人的事情。政治人物如此，一般人也是如此，包含基督徒在里头，包含基督徒在里头。你不要用一些很漂亮的话去遮盖你心中见不得人的动机。弟兄姐妹，你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书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猜也猜不透，连自己都不认得，连自己在那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里头不是诡诈的啊，自己里头不是诡诈的。像有一次有一些人要把一个育幼院把它卖掉，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不应当做这个事情，我说这个育幼院是属于孤儿寡妇的，他卖掉了以后讲很漂亮的理由，说帮他们另外修，然后呢因为那个地方很值钱，把那个钱拿出来以后啊，就可以在各个教会大家一起用。他说啊，这样子我们因为关心这个育幼院所以做这件事。我就说你知道，我就说得很白，我说这个育幼院如果不是在天母，这个育幼院如果在台东，台东山里头，我说你会不会这么关心他？你告诉我他会不会这么关心他？会不会？不会啦。这个育幼院如果在台东，你会说哎呀我要帮助他，把他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要花一点钱来帮助他，会不会？不会。你看到没有，这是传道人做的诡诈的动机，诡诈的动机嘛，你根本是很简单的事情嘛。你不要笑他们哦，我们都有哦，你们有些人你知道最脏的地方，我常常说在我们家里头最脏的地方在哪里？最脏的地方，厨房琉璃台的后头，水槽的后头，卧室床铺的底下，五斗橱的底下，通通是什么样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最脏，看见的地方都很干净，看不见的地方常常见不得人。我们人心也是一样，我们人也是一样，看得见的地方我是君子，看不见的地方我比小人还要小人。这个就叫做假冒伪善，这个就是被上帝大大对付的事情，这个就在上帝面前大大要不得的事情。记住，做基督徒从那看不见的地方做起，告诉边上的人，从看不见的地方做基督徒，告诉他。你不要以为看不见大家都不知道，耶稣说过你在暗中做的，别人要在什么地方把你宣出来？别人在屋顶上把你宣出来。我告诉你，现在不是屋顶，别人要从电视上把你宣出来，你那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别人要从卫星电视上把你宣出来，别人要从电脑网络上把你宣出来，别人要从广播里头把你宣出来。所以如果你怕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是不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情，特别在内心深处隐藏在那个地方，你不要用任何好听的理由去遮盖你那见不得人的东西。好，不可以用任何好听的理由去遮盖见不得人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当门徒们心里头这么说，为什么不拿去周济穷人？结果玛利亚有没有说话？哎，弟兄姐妹，玛利亚有没有说话？整个故事中间玛利亚有没有说话？玛利亚什么话都没说，玛利亚只是用香膏膏主，玛利亚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你发现谁说话了？耶稣说话了。耶稣说， 为什么要难为他？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事。耶稣为什么说话？因为深渊在主，主必怎么样？主必报应。耶稣为什么说话？因为耶稣是玛利亚的挡箭牌。你记不记得诗篇说他是我的什么盾牌？你记不记得诗篇里头常常讲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盾牌。你就看诗人为什么在那边说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盾牌，岂真是大卫要去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所以上帝是他的盾牌。当然有，当然有，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不是这样。上帝做这些诗人的盾牌在哪里？当别人用嘴巴的话攻击他的时候，上帝就站出来挡住。当别人用一些弯曲的理由来攻击他，来陷害他的时候，别人上帝就站出来说停止，不许攻击我的仆人。弟兄们，你一定要记住，你不说话的时候，上帝就帮你说话。告诉边上的人，你不说话，上帝会为你说话。再告诉一个人，上帝是深渊的主。弟兄们，你记得我在教会里头常常说一句话，属灵的事都是学习怎么样输，输了就怎么样，大声一点，输了就怎么样。你得记住，输了就赢了。属灵的生命在哪里表现？属灵的生命都不在一病赶鬼，属灵的生命也不在跟人吵架的时候比别人大声，讲理由的时候你讲得比别人好，不，属灵的生命就表现在默默无声。所以诗篇上面讲，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记不记得？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看耶稣啊，在比拉多的手下默默无声，是不是？你看耶稣啊，哈，在这个大祭司那里默默无声，难道他不会讲话？耶稣如果讲话，变得他们哑口无言，相信不相信？耶稣吹口气，他们通通倒在地上。耶稣眼睛瞪一下，他们都会倒在地上，那个眼睛呢，像电光一样，无敌超人，一下全部死翘翘。这个对上帝来讲有什么困难？对耶稣来讲有什么困难？但是你看耶稣一句话都不讲，为什么？他默默无声给我们留下榜样。结果呢，2000年来全世界的人不断地为他说话，他默默无声的时候上帝为他说话，2000年来的圣徒都在为他说话，他无声，默默无声，最后赢的是谁？是他。输的是谁？比拉多。输的是谁？大祭司该亚法、亚拿，这批人他们是输了，那耶稣是赢了。那就问你，要在属灵上得胜，练习一件事情，默默无声，受了委屈默默无声不说话，上帝为你说话。我告诉你哦，中国人有一句话讲，恶人会怎么样？先告状。所以你不要做那个恶人，你不要做那个恶人，安安静静不说话，看上帝最后将还你一个公道。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什么？不但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说不论到哪里都要怎么样说这一件事。真的很有意思，照我们的想法，不论到哪里应当是彼得要讲怎么样医病啊，彼得要讲怎么样赶鬼啊。你看使徒行传中间记载，彼得经过的时候，那个影子碰到人，那个病人都好了。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真神奇啊！然后躺在那里不会动，彼得走过去，影子一碰，通通好了，一个一个起来了。怪怪，这么神奇的事情，太神奇了嘛！哦，如果我是彼得，我走路啊脚都踩不到地了，跟你说屁股会翘得很高，然后到处讲，你知道那次我在什么地方讲到，然后这个一走过去哦，病人都弄好了嘞，快快，这么神奇的事。但耶稣说什么？免讲了，这些他们不要讲，卖讲了，卖讲了，这些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卖个讲了。越讲越不像台语哦。我讲的台语就是怪怪的国语，就是台语。呀，耶稣讲不要讲了，你要讲什么？讲玛利亚。那就去奇怪，玛利亚什么要讲的？玛利亚没有见过教会。如果我要讲，要讲赵雍基怎么建立教会；如果我要讲，我要讲康熙怎么建立教会；如果要讲，要讲这个匡建雄怎么样建立教会。上帝说不用说了，你要说玛利亚。如果我要讲， 我要讲哪一个布道家哪一次讲到几万人悔改，我要讲这个，上帝说不要讲啦。如果我要讲，我要讲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你说那一次我手一挥啊，一排人都倒下去了，那神奇不神奇啊？我吹一口气，像耶稣一样在约翰福音上面吹一口气，喂一下，结果全场倒下去，哇，神奇啊，神奇啊！耶稣说不要讲啦，告诉你啊，那些大牧师都应该听我讲这篇道，不要讲啦。那讲什么？玛利亚没有讲过道，玛利亚没有行过神迹，玛利亚没有建立教会，玛利亚没什么了不得，她普通，圣经没讲她多漂亮，她不漂亮，什么都没有。但是耶稣说不要讲玛利亚做，因为她做的是一件什么，那一件什么事？大声音，一件什么事？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玛利亚做的为什么是一件美事？因为从爱里头，因为从感恩，因为从感恩里做，所以就是美事。所以这个事情要记得，你要做个感恩的人。圣经中间提到感恩的祭是属于馨香的祭，旧约里头提到平安祭，记得吗？什么叫平安祭？就是感恩祭。感恩祭他们收了麦子要拿来献祭，这个叫做感恩祭啊、哦。那种摇祭，那种在上帝面前是这个做远出远门做生意回来要献上感恩的祭，生的小孩要献上感恩的祭，啊，大病初愈要献上感恩的祭，今年丰收要献上感恩的祭，很重要。基督徒你都要注意这个原则，基本上没有改变的。你要记住，神的儿女要记住，献上感恩的祭是属于馨香的祭，非常非常的重要，要献上这个感恩的祭。好了，不但是感恩，而且是从爱里头做的，他因为爱耶稣所以做的。你记得马太福音22章，有人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什么？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大声点！尽心，还有呢？尽性，还有呢？尽意，然后呢？去爱主怎么样？你的神很重要。耶稣在那讲最大的诫命，不是十一奉献，不是安息日，不是传福音，不是建立教会，不是医病赶鬼，不是说方言，不是做预，不是做先知说预言。哇，这些东西今天在教会里都红极一时，但耶稣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的去怎么样爱上帝。弟兄们，允许我在这里说，新殿教会那些恩赐都可以比不上别人，但新殿教会一定要是做一个最爱上帝的教会。你愿意成为最爱上帝的上帝的儿女就说 yes， 太小声了，你愿意说 yes， 连续三个
yes。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好好的来爱上帝，你知道吗？上帝最在乎的就是你爱不爱他。上帝真的不在乎你会不会讲道，上帝有很多会讲道的人都在天上，什么施布真啊，宋尚杰啊，哦，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我们有格里汉还没有去了，哦，寇思远啊，哇，这些人通通在天上啊，摩根王子啊，摩根讲道王子啊，解经王子啊，这通通在天上，感谢主，他们在天上，所以今天我可以讲道。他如果在地上，我都没有机会可以讲道。上帝不缺讲道的人呐、啊，上帝也不缺建立教会的人呐、啊，你看。赵雍基一见多少70万人，我自己认为空前绝后的，我讲绝后的，还有谁能够建一个70万人的教会？太困难了，太困难了。所以你知道，我已经对于建大教会没有信心了，因为我永远会输他，所以我已经没有信心，不是没有信心，我已经没有兴趣，因为我一面输他，所以我不想再建大教会，我不要跟他去比大教会，绝对输他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要比大教会，我要找可以赢他的东西。你要做聪明的人，就找可以赢人的地方。所以我记得黑幼龙，知不知道黑幼龙？在他的那本什么《破茧而出》，有没有看这本书？好书，这本书要看。里头提到他小时候，他很聪明哦。他去参加运动会，运动会的时候他去看各组报名的人，就发现有一个地方跳远只有两个人报名，他赶紧报名，然后上台领奖。又是第三名，好聪明。